就我们今天要把第二会呢，要把它这个圆满啊。那么今天要讲的是贤首品啊。我们讲《华严经》啊，《华严经》这是一部大经。我们是不可能说在一会里头哈、就完全的自己说啊我懂了，那是不太可能的。这一部大经呢，它需要你从头到尾有耐性的，你愿意听下去，你愿意呢闻思修，那么你把它听完以后，你的人生就不同了。你自己呢也会有非常深的那种法喜在，而你的很多的障碍自然就没有了，这是很殊胜的一件事情。昨天晚上我们有一位同修，他是没有来听课的，但是他听录音带，他告诉我，他说呢有两位也是我们的同修，他是来听课的，但是他现在不来了。我说为什么不来呢？他说他不懂。我说是语言听不懂呢，还是佛法听不懂？他说听他们讲说《华严经》读不懂。我说现在还称不上，现在你就说他不懂，他的必须从第一讲听到最后一讲，他才真懂。才刚开始呢，第二会今天才圆满而已，你就懂了，那你比佛陀当时受记的弟子都还行啊，没那么快，因为他需要一段时间，我们慢慢的去陶冶去欣喜。你知道，一个人呢，在大学里头，如果他学的是物理，他一定是在物理这一系里头跟这位老师跟好几位老师去熏习有关物理的研究态度方法，是不是？他的见地，他对一些事情处理的一些点点滴滴，他通通都要。他不可能说第一天一进去说我知道物理系就是做这种事情的。你找一个物理学家，他已经拿诺贝尔奖了，你问他说物理是做什么的，我看他也没有办法解释得很清楚。所以不要贪得太急，也不要太快。我跟他说诶，你应该再劝劝那两位看是师兄或师姐，还是再回来好了。我们希望他今天来了，我们祝福他会听得懂的。好，我们今天要讲的是讲贤首品啊。贤首品是在我们这一会里头，我们知道他呢是在这个普光明殿，那么在这里说法。现在呢我们谈到的是释迦牟尼佛那个竹轮在放光，竹轮放光呢就表示着说这个基础呢是稳固的。那什么东西才是稳固的基础呢？信心是稳固的基础。为什么说信心是稳固的基础呢？这个信心呢，并不是讲信用这样一件很单独的一个解释。信心呢，是多层次的，一个是对于如来的信，可是这如来的信是一方面是自己本身就是如来，要信自己的如来。信自己的如来是什么？是自己本来如所从来无所从来的自己的佛性，这个自信，以及我现在带着业在这里生活的这个如所从来无所从来的这个自己，我们都愿意接纳他，对自己有信心。这件事情是使自己有一个竹轮踏在那上头的基本的一个条件。但我们还对那个毗卢遮那如来的那个如来，那个如来光 那个心能够照亮我们心灵世界的那个心中的太阳的能源，不是我们白天看到那个太阳哦，是毗卢遮那佛的佛性，那一份理性的同时又是情感世界的那个部分，我们对他也起了信心。当我们对内对自己起了如来信的时候，我们就会觉得内心里头很丰足很稳当。我们对于毗卢遮那佛这个佛性我们有信心的时候，我们就会觉得我们自心里头会非常的安稳，有一种和平的感觉。我们在那个地方感受得到，我们不但是感觉到是所护念经，是十方诸佛所护着我们来念经，来饭食精行，不只是在极乐世界饭食精行，是在这里饭食精行的。那么所以在这个基础上，最后的这一品贤首品呢，它的旨趣呢是在讲一个信仰的核心问题，所以它等于是这一会里头的结论。所以唐朝的李长者李藻伯呢，那么他讲，他说贤首意味着佛果，佛果就是贤首菩萨。所以贤首菩萨呢，在这一品里头，贤首菩萨由他来讲。为什么？因为文殊菩萨呢，他呢这个反过头来问贤首，他回过头来问他，问他什么？问他说，我已经把我所知道的通通说了，现在呢换你贤首菩萨代表着佛果的这尊菩萨，你应该来说说，当以此会中畅演修行这个功德。那么这个部分他讲的是讲信的问题。可是我们知道，我们一般讲信大概只讲的是讲信仰，可是贤首菩萨所讲的信仰却出乎你的一想象得到的。他所谈的竟然是在谈啥呢？这个问题。我们经常讲说，哦，我们学佛修到了我们自己啊，修到了啥呢处。你知道我这一次呢到玉佛寺去跟中小学老师佛学研习营呢，我跟他们这个讲课的时候，有一位老师就问我，问我呢，他就拿来这个条子，这个条子呢，他写了好多他的心得，他呢就先交给我说，郑老师你先看看，请你指教，这样对不对？他很爱国，上面也写的包括三民主义在内，然后最后一句是，像三民主义本身，这三民主义呢也有三的意思，也就是有啥妹的意思，有三妹的意思，所以三民主义的三也变成三妹了。如果读三民主义读到各中啥妹的话，那就很对。但是如果把三民主义的三字解释成梵语里头的那个三的啥的那个音的话，那可能就解释错了。我们有好多人都把它解释成三妹，大概有三种妹，是不是？所以有的人说早上的时候一个小妹，中午的时候五个五妹，晚上的是一个更长的晚妹，所以一天得至三妹。我说你弄错了，这啥妹的意思呢，我们在经典里头清清楚楚讲的啥，这个音它的梵语原来的意思就是正的意思，妹就是定的意思，正定就是信的全部的核心意义。能得啥妹，我们讲说得各中啥妹的意思是，我对这个东西充分的了解，我获知了信心，也对于我们自己所生存的整个的一个生活的存在体有一个信心。你在事业的信心如此，情感的信心如此，对子女的信心如此。你不可能对子女的信心只觉得说我的小孩子我对他很有信心这样而已，那种信心会扩而充之，到了感觉到说我对他有信心，佛菩萨也会保佑他，我觉得他在整个的一个生活当中有一种和谐的感觉，他有朝气啊，肯上进，而我觉得他将来自己可以处理自己事情处理得很好，这是一种信，它是一种正的，但同时又是一种非常安定祥和的，它建立在这个问题上。 所以在这一品里头所要讲的是在讲十个沙弥门，所以显首菩萨所要讲的东西是十个沙弥门。那么我们来看看显首菩萨一开始就讲什么，讲初发心菩萨的问题。因为学佛者他内心里头开始一出发心那件事情，他为什么会产生出发心？他如果过去没有学佛的因缘，累世以来没有学佛的因缘，他要出发心好难好难。但是过去有学佛因缘，他要出发心很容易。所以无论是很容易就出发心，或者是很艰难才出发心，他的功德都是无量的。所以信为道源功德母，容易也好很难也好，那个出发心功德都是很大。为什么功德很大？他能够起正信，愿意发心这件事情，他已经走到了这一条正信的佛法这条道上，这一件事情是非常难得的，这个功德很大。我们要在下一个生须弥三品，也就是下一个礼拜要讲的那个部分，再来谈他的功德有多大。那么我们知道，所以信既然是他是一个道源功德母，能够常养一切诸善法，那么信就很重要，正信变得很重要。可是我们经常会把信弄错了，我们觉得我来信来一位法师，我信这位法师呢，是他会帮我解灾厄的。好了，我请问你啊，这位法师他能替你解一次灾厄，他能替你解多少次灾厄？不见得吧。你今天有一次灾厄被他解了，那以后灾厄继续来，障碍继续来，谁帮你解？我看还是要自己解比较重要，最好是学自己能解灾厄，而且自己能学自己没有障碍没有灾厄才对，是不是？所以我们不得已的时候有法师帮我们解灾厄，但是我们应该自己自爱，能够自己就不起障碍不起灾厄，那才对的。我们在正信里头他告诉我们的是，我们能够离种种障碍，离一切的业障，这是很重要的。你回去试试看好了，你家里有小孩子你觉得不好带的，或者你有亲戚孩子不好带的，你叫他好好的学学佛拜拜佛，然后叫他每天晚上抱着小孩子的时候念着观音菩萨，然后呢要很柔和的心，就像唱催眠曲一样的唱，你边抱着他唱唱看，你唱上一个星期两个星期一个礼拜两个礼拜过后，你会发觉有好多事情真的有很奇妙的改变。我深知个中的道理，我才偷偷告诉你，观音菩萨就是这样子，跟我们就是那么的接近。我的意思吧，不是告诉你佛法，并不是告诉你你生病了只要念观音菩萨就好，我从没有讲过这样子的话，你还是要去看医生。但是你常常给小孩子睡觉之前你给他念念佛，你看你就会不同，要念得很柔和，因为观音菩萨的他的这个性德就是慈悲。你不妨你也可以为自己念念佛，晚上的时候观音菩萨，哎，你做完晚课念完了阿弥陀佛以后，哎，你再念念观音菩萨，你念念看，你念一段时间以后，那种改变那种心得也好深哦。这我也有体验，有人同修就问说，郑老师，西方极乐世界有三圣，阿弥陀佛站在中间，观音菩萨你念了，那大势至菩萨怎么办？总不能摆到一边吧？诶，我觉得很好像很有道理，对不对？不过我告诉你，当你念阿弥陀佛跟念观音菩萨的时候，就等于已经同时念了大势至。为什么？你念佛是念他的法门，行他的法要， 你在念佛的时候，就是从念佛圆通章大势至念佛圆通来的，所以你在念佛的时候就已经在行大势至菩萨念佛圆通章的信德。所以你看念两位菩萨就念了西方极乐世界所有菩萨，你知道这是一个信，你能愿意去做，你试试看，那是你自己去体会的。我们在下一章里头我要在各位谈一位伟大的心理学家跟哲学家，叫 William James， 他曾经写过一本书，这本书呢就叫做繁复多样的宗教经验。他是在美国，我记得是普林斯顿大学，做过一个学期一种专题的演讲，一次演讲的时候多少人在听啊，最后集结起来了一部有关于宗教学说写的一本书。我会简单的给各位介绍一位大师级的人物，他是一个哲学家，他怎么看宗教，而宗教对心灵上的影响又何其的深，这问题我们留着下个星期的时候我们再去谈。那么好，信的主体是什么？信的主体就是由于因为我们肯信，信了以后呢就能解，解了以后呢就能行，能行的时候就能证，叫做信解行证。所以华严经这部经呢是从信开始建立，然后到你愿意去解，到去行，到去证，叫信解行证四个部分。那么信这个部分呢，所以就是所有一切的道源都在这个地方。那么信有了信以后，我们才有可能行步，才有可能去行，才有可能去真正的去实践。所以信这件事情就能产生了无方大用。我们现在要注意的是，为什么我们这一部经叫做《大方广佛华严经》？大就是大而无外，就是空的意思，空性的意思。空性既然是空性，所以是没有办法限定的。好，一个人的知识或者是意识观念是限定性的，但是我们真正的智慧，我们的菩提本性是非限定性的。我们所表现出来的种种东西啊，无论说我们讲的一句话，我们把它讲出来就变成限定的。比如说我们讲说我们做人必须要诚实，这句话我们大人给小孩子讲做人必须要诚实，但做人必须被诚要诚实这件事情已经限定了。好，这个小孩子他觉得做人只有必须要诚实这件事情吗？他就问了，只有诚实这件事情吗？这做父亲的或做老师的想一想，不对，做人呢还必须有信用。对，那只要诚实跟信用就行了吗？小孩子如果聪明一点的话会再问，然后呢这老师或者是父母呢就又想了，不，这还不过，他必须要有礼貌，他那就够了吗？好了，越问就越多。为什么？言语道断。道断的意思并不是表示说道没有了，而是那个真正的宽广无外的非常活活泼泼的那个东西被你切断了，只剩下一个限定的东西。大的意思，佛法的法要就在这里。我们就是因为我们用六根，用六识，活在六尘的世界里头，所以我们活在小的世界里头。当我们能够突破被这个东西牢牢的把我们系缚住的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们就能称其为大啊。所以我们称大师，是不是？我们称大，大就是空的意思。方的意思是什么？方是鬼执的意思，伦理就是方。虽然大，但是呢无论如何它还要表现出来什么？表现出来伦理的规范，是不是？还要表现出来可以行持的那些鬼规则，所以它变成叫做大方。可是呢信呢最后呢却形成了无方大用。为什么叫无方大用呢？我们从信心入的时候 我们今天在这里，我们讲华严，华严里头，我们在这个地方开始在谈这个信的问题。而信，我们讲过的，我们过去讲五力，信、静、念、定、慧，这五个都是信心所包含的。信心就包括了精进、正念、禅定、智慧，合起来都是信心。那么信呢，是如此的，是有这样子的几个东西构成的，几个规则可以构成的。这些规则本来它应该叫做方的，但是因为你起正信，所以必须打破那些给你的规则。所以我们大概是先学习那些规则，最后还要打破那些规则，所以叫做无方。你只有在无方的时候才能产生大用，所以它叫做无方大用，也是正信的结果产生无方大用。而无方大用呢，它就系整个的呢，就是包含十个三昧门。那么也就是说，信这件问题所产生的正信的大用，产生了十个三昧门，十个正定。那我们可以这么说咯，信本身是从正定来的，而正定产生了信，信产生了正定，是不是？那么好，我们现在应该来追问这个问题，定代表的是什么？正定又指的是什么？我们来看看。所以无方大用十个三昧门里头，第一个是圆明海印三昧门。我们在一开始前面有两讲，我们就曾经讲过海印三昧的问题。海印三昧是我们整个华严经最后讲总的华严总的这个三昧里头，就称为海印三昧。所以所有的学术界在讲华严三昧的时候，我翻来翻去就不晓得原来三昧讲的是什么。过去从跟师父跟净空大师学华严，我就不太清楚三昧这件事情讲正定，那它的正定代表什么，我一直不太清楚。一直到了跟师父学，然后从书论串要里头，我们才发现这个问题。学术界里头把这十个三昧讲完了，我们看不清楚这十个三昧代表什么意思。而今天我是要把我的体验告诉你，这十个三昧，第一个圆明海印三昧门不是什么东西，什么刻板的东西，它所指的是一个人清醒的思考，叫做圆明海印三昧门。你看啊，它的意思是说一种正定啊，这种三昧是从哪里来？前面那几个字圆明海印，它指的是讲一个非常平静的大海，平静的一个湖水，它平静的可以把所有的天空，所有任何一件事情都倒到那个影子里头去，叫做海印三昧门。圆明就会如如实实的照在那个海印里头，这个海印里头。这个地方呢，你在经文里头把它翻开来看，那你就会发觉经文里头所引的所有的一些东西都这么讲。他怎么说？他说如果这个世界是没有佛法的，你在那个地方就会显现出佛法，不是显现没有佛法。为什么？因为你的心自然而然的会非现现意。你看到第21页第一行那个有个阿拉伯酒非现现意，看到没有？就是说这个东西没有，并不是我们只有引现而已，它这里缺乏什么东西，你又产生了一种失心，布施的失心，行布的一种力量宏愿。那个时候呢，它非现，干你也现，叫做非现现意啊。这个大家要把它弄清楚。所以海印圆明海印三昧门合起来， 有十个现义，我们这里有九个，但是呢第三个那个部分呢，第三阿拉伯三那个是两个，是能现所现非一顿号非义义两个，我们等一下分别来讲。这整个就是十个讲圆明海印三昧门的意思。圆明海印就是我如果碰到一个人，这个人他在那个地方伸起手来说请你帮助我，我可以知道他到底是一个假乞丐，是富有的乞丐，我该不该这个时候帮助他，这种叫做清醒的思考。我们对自己的子女，我们明明知道小孩子做错了一件事情，但我可以知道这个时候该不该讲，会隐现在我的心灵世界里头，这个能够很笃笃当当的隐现出来，这个也是圆明海印三昧。小孩子的情况我很清楚，但我并不表示我就要现在此刻就来讲，但我不讲本身也是一种处理事情的方法，只是我现在不讲而已，这叫做圆明海印三昧门。而这样子的三昧就是正定，我们能如如实实的眼现那件事情，而且能够如如实实的去做回应，很正确的去做回应，一定是心里非常平静才能达到这件事情，所以叫做圆明海印三昧门。现在各位知道圆明海印三昧门的意思，你过去你一定会听到讲三昧三昧，你不晓得三昧正定，以为有一直以为说那只有正定的意思咯。过去我们一直讲到今天为止，我一直讲三昧的意思就是正定的意思，为什么？因为不能够把它分在那个地方讲，在那里讲的时候，我们把时间岔开了，我们没有办法把要讲的那个地方讲清楚。现在我们该轮到要讲正定的时候，所以定这件事情，我们不要以为说所谓修定修禅定这件事情是指的在家里有一个禅椅把腿盘起来，然后我什么都不想，是不是坐在那个地方就以为自己入定了，我已经能够坐过二三个小时了，我已经得到各种沙昧了，我告诉你还差得远呢。因为什么？你连一个圆明海印沙昧的门都还没有进去。为什么叫做门呢？因为你没有进去，它是门，你要进去那个沙昧里头去才行，这是很奇妙的。所以为什么讲禅宗学禅的，你看是讲开会，他的禅定是开会。所以六祖坛经里头讲说定慧等持意中清净，是不是他讲用本无生双修四正。你要知道其实都是跟华严这部经都是一样，所谈的东西都是一致的。你不可能说你只想着说我打坐的我什么都不想我已经可以入到定真正的定了，没有。我过去给各位提过这个问题的，真正的定修禅定是你在静态的世界里头修了禅定，然后你修了禅定以后，这个定呢可以迁移到你活活泼泼的日常生活当中，千变万化的生活当中，你能够维持那内心里头的平静，那才是真禅定。我们讲过这个事情呢、啊、有六祖坛经里头对于禅定又怎么讲呢？他说外禅内定啊，内定是指心里的定，外禅是什么？是不被外界的境界所牵，不会被它蒙骗，我们很清楚的可以把它看得很清楚。所以我们看来佛法实在是跟现代的整个的思想，无论你讲现代的自由思考、现代的民主的意义、现代的科学，我想都没有矛盾。我们常常感觉到说哎呀，这些东西是老东西，但有人就讲说郑老师你是把老东西做新解释，我说没有啊，郑老师不敢做一点新的解释啊，我没有加他一点哦，我讲的都是引经据典，别一直以为说我讲的东西是心理学的，我在这里讲心理学，你不要弄错，其实它是非常原封不动的东西。我所说的如果不是彻底的了解它，我怎么会这样讲啊？你去看经文都是这样说的。所以无论眼现什么 心里面如实实如如实实的掌握它，所以变成一种非常明白事理清醒的思考。我们看这里面有十个现意完全能够展现出来的，这个现有回应有展现的意思。无心能现意，什么叫无心能现意呢？你看吗，如果这个人我们一看就讨厌，我们有可能能够很清楚的平静的定性的来了解这个人吗？那是不可能的。法院里头我们有些法界的朋友告诉我，他说啊，郑老师你不知道，晚上的时候我们值班，那是少年法庭啊，说小孩子亲生这个少年呢、啊、被抓来了，好不容易查到他家里，父母亲都居无定所，最后查到了你的孩子在这边，你赶快来把他带回去吧。他说那个小孩子已经没有希望了，我不要他了，法官你看要怎么处理，你怎么处理好了。你看啊，这一件事情他有可能不可能原名海印啥面呢？第一个他心里面不定，你一定以为说、啊、他很笃定他不要了，他很定，不，他内心里头非常的不定，他不敢去碰这个小孩子，他内心里头骚动得很厉害，但他不敢要。为什么？他自己都每天都快要翻船了，他为了保护自己了，已经到了这种地步来了，他不可能对这个小孩子了解，也不可能对这个小孩做正确的回应，也不可能想对于这一位打电话来的这一位法官呢跟他讲的事情呢，他愿意如如实实的去听，他不愿意。我们知道无心才能现，想逃避就不能现，有成见就不能现，有刻板的观念就不能现，我们有一种对于某些人一种成见，我们就没有办法真正去了解他。我今天在报纸上看了一段东西，我觉得有一点觉得蛮有意思的。大家都在看李登辉李总统每天都在要跟立法委员要聊天呢、啊，我称他叫聊天是比较轻松一点了、啊。哎，今天呢，这个朱委员呢，大概讲得很激动的看。那讲完了以后，听在这个报道里头还有一则，这个李总统说，只是我们没有深谈我们的理念，深谈了以后，我们可能真的变成很好的朋友，我们愿意还有一个时间再谈。我们至少发觉这位李总统没有说你那个脸太难看了，我以后不再跟你谈了，那这样子的话就是有心了，有心就不能现了，一定要怎么样，无心能现。有时候我们看看某些人物，我们觉得固然不错人，有时候也会被种种的嗔怒所打动一下，但是能无心就很难得。你要注意，你千万不要被有心把你限制住了，无心能现意。第二，现无所现意，如果你内心里头想要有所现，是不是一定是无所现的时候那才是真现，有所现的时候呢那一定不是真现，叫现无所现。你内心里头先有所想要现成什么，你比如说内心里头本来就想，我们讲说爱现了，那个人爱现了啊，你有所现，想要爱现，对不对？你想要爱现的那个人，这个人他可能对于周遭的事情弄得很清楚吗？不可能。为什么？你在现你想现的，就不可能得到无所现的那个定境，没有这个定境，你就这个定你就不可能掌握那个东西，你就不可能了解那整个的一个现象，没有了解就不能起真正的正信。我们再看第三的，能现所现非一非一义，好，这个很有意思了。能现跟所现呢非一，并不是这两个就相同，但也并不是这两个就不相同。这两项非一非义，就是不是相同也不是不相同，那它是什么？都被你讲光了。什么叫能现呢？ 那什么叫做所现呢？能现是我们能现的这个心，对不对？是能现。所现是我们所现的那个意识，那个五蕴。可是呢，所现的呢，却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我们表现出来的观念或意识或表达出来的东西。而能现的是我们内心里头这个心的本身，这两个非一非一，不是同一个，当然不是同一个，因为一个是念头，对不对？一个是没有任何成见的心，所以非一而非一。可是也不是，也非也不是截然不同的。为什么？因为心本身它可以变现。那么好，由于它是非一也非一，所以它才会如实的如来的现，如所从来的现。我们能现跟所现如果相同的时候，只是希望它是认为它是相同的时候，那么如果就所现的出发点来看的话，我们就变成被境界转。如果就我们能现的出发点而言，我们根本不可能看到我们所现的。所以它不是一也不是异的。能现与所现的问题呢，我们可以这么讲说，能现的部分是属于空门，所现的部分是属于有门。而空门呢，必须在有的时候才我们才感觉到它有意义，感受到有意义。而空门呢，跟有门结合的时候，在有的世界那个地方，我们才看出它的真实性，它的真实意出来。如果我们把空门当作出世间法，把有门当作入当作世间法，我们如果把有门当作日常的生活，把空门当作我们心灵的超觉的那个部分，属灵生活的超觉部分，那这两个东西非一非一。我们经常这两个东西是同步的存在，但这两个东西却并不是完全是相等的。也就是说，我们也只有认识到这一点的时候，我们才会真正会发觉到我们日常生活的这些东西都表现了我们的信心，我们的待人，我们的接物，我们处理事情的态度，我们的思考方法，这些东西它正好就是我们的正性的表现。那么第四个是无去来意。什么叫无去来意呢？去与来，这在中观论里头讲不去不来。不去不来是什么？我们不是生活在过去，也不是生活在未来，我们讲说讲三际。三际是什么？是过现未，就是过去现在未来，叫三际，就是国际那个际，三际。那么为什么说这三际呢？无这个三际的意思呢，是说过去的东西我们没有办法此刻去掌握的，它并不是现在的。至于未来的东西，我们不可知，而此刻刹那一想的这件事情即刻成为过去，而刹那之前我们却不可知。所以现在这件事情仍然还是多变，所以过去现在未来都是在无所住里头。所以我们过去讲诸法无常，诸行无常，指的是指因为我们能够注意到无去来意，诸行是无常的，所以我们才能够更真实的去掌握那变化的规则。我们因为能够掌握那变化的规则，所以我们的回应就会更正确。这个是无去来意，广大意是我所知的是正片知的，是充分了解的，叫广大意。并不是说我们广大到哪里，我们对一件事情您充分的了解就叫做广大意。你有没有发觉 有时候我们觉得小孩子读书，从小孩子学，尤其是幼小的小孩子读书，我们很容易了解。我们发觉有的小孩子，你跟他谈话一件事情，他联想到好几件事情，他有广大意。为什么？他这个小孩子的智慧比较好，比别人发展的比较快，所以他是圆明还硬的。他造一个东西是四边都会造得到的，但有的人是只知道一件事情的。所以孔夫子讲啊，己以不以三欲反，则不复也。不复也，大概是说他不再往前教吧，可能比较合理一点吧，因为他让他完全的这个宽广的广大义。第六个普现义，菩提这一个心灵呢，它是普遍的都可以展现的，到了任何一个地方都可以展现的。顿现义是指我们突然间，我们对一件事情有一个深悟的了解，那是创造，那是顿悟。顿现义。第八常现义，什么叫常现义？是它最后形成了在我们的正信里头，因为是无方大用的，它还是有方，但最后不被这个方束缚住，叫做无方，并不是说没有规则，有规则但不被这些规则绑死，叫无方。因为有这个无方，那么我们原来的方已经形成了我们人格的啊伦常的一部分，所以它变成常现义。那么这个常现义是被它消化过的常现义。那么非现现义，刚才讲过的，在没有任何境界的时候，他仍然还可以从他内心里头直接表现他该如何去做回应的。这个东西整个就是一种清醒思考，所以只有清醒思考的人才有正信啊，也就在正信这个前提必须建立在清醒的思考、圆融的掌握、充分的了解这件事情上，这样子的信心应该是不是邪迷之信的。在佛经阿含经里头有这么一段记载的，释迦牟尼佛来到了一个当时北印的一个国度，他在那里说法。这个小王国很小，在印度那个时代这个小国家太多了，那么听了他讲佛法以后，大家好赞叹呐、啊，要跟他一起学佛了。你知道释迦牟尼佛怎么说吗？他说是不可以这样把你们原有信赖的那些东西说不要了就把它丢掉的，你必须要真正充分的去了解，要充分的去思索，你认为我所讲的东西跟你原有的东西，这东西确实是真正能够使你产生了一个你值得认为它让你很清醒的去接受的，那么你才可以真正接受这个教化。不可以说你现在突然间听了觉得很好，然后你就说你要跟我学。你看释迦牟尼佛他的说法的本身，他这样子的一种教法是多么具有教化甚深意在这里头啊！这是我们知道，所以圆明海印沙妹们，你要入那个门才行。第二个华严沙妹们，什么叫华严？在唐朝啊，成观大师的书里头，他的注是这样写的，是万行如华，言法深固，万种行持啊，行动啊，万行啊，如华，像花一样啊，像莲花，像任何一种花开的花一样，什么花？兰花也可以，杜鹃花，反正花就是了。我们通常讲华都讲莲花来代表，其实有情世间里头这么多人，每一个人因缘都不同，没有两个人开的花是一样的。但是万行如华，你任何做任何一件事情，任何一个行持，任何一个工作，任何一个我们所在这边所做的回应，它都像开一个花一样，而这些花最后要结很多丰硕让你丰硕的种子的果实。它指的是万行如华，言法深固， 因这个时候呢，才能使自己真正的圆净圆满，因缘果满。那个圆呢，就是华严经的那个圆呢、啊、圆法啊，真正能够圆净这个佛法，真正的圆净其身体这个心，也因为这样子才圆满的。所以华严这里呢所讲的是指圆净不可思议的意思，而这个圆净不可思议是指万行。这个万行是什么？万行就是真实的德性，一个人必须有真实的德性，所以正信是建立在真实可以实践的德性上，叫做华严沙弥门，要进入那个门才算是正信，没有进入那个门就不算是正信。所以圆净不可思议刹，为什么不可思议刹呢？其实我们都以为哦，我这个娑婆世界外还有很多的佛刹，但你要注意啊，你的内心世界里头就跟外界的世界一样，有无量无边的佛刹。你坐在这里一念顷之间，你到了一个佛刹，又一念顷之间又另外一个佛刹。你现在觉得等一下下去，你心里所想的、意所动的、意识所转的，都到了一个佛刹，都到一个佛刹，是内在世界的佛刹，要圆净这个佛刹。所以要如此的话，那么我们就必须供养一切诸如来，来放大光明无有边，而且还度脱也无限才行。这里面经文里头那个记呢是很多的，我只列了其中的一条代表性的一条。我们来看看华严沙弥门，我们能看到的，他又举出十个他的关门出来。